听得见吗？啊，听得见哈。啊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谢谢天父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地方，可以在这里安静的敬拜你。谢谢天父给我们一群这么可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同在这里学习来侍奉你。谢谢天父今天早晨还给我们一次的机会，让我们有生命气息可以一同在这里敬拜你，亲近你。天父啊，求你现在就照着你在圣经里头留下的应许，当你的孩子们亲近你的时候，你就与我们亲近。天父啊，照你的应许，当我们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聚会，哦，你就在我们中间。让我们今天一同在这里敬拜的时候，能够透过圣经听见你的话，透过圣经能够了解你的心意。今天早晨，天父啊，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，静听你要透过圣经对我们讲的话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请弟兄姐妹一同翻开圣经。那我们打开彼得前书第四章，彼得前书第四章啊，我们从第七节念完第十一节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十一，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一节。好，找到我们一同开声来念，请。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分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彼得在他年老的时候写了两封信，一封就是彼得前书，一封就是彼得后书。那这两封信可以说是彼得侍奉主好多好多年以后他的经验谈，经过好多年的侍奉。那彼得这两封信，你就发现他讲的每一句话每一段的话都是一针见血，因为这是他好多年的侍奉以后的经验谈，是帮助教会帮助弟兄姊妹怎么样来好好的做基督徒。那你看他讲的话是多么的精简，多么的一针见血。第七节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， 很简单的提一句话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什么意思？他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很快就要过去，主耶稣就快再来了。啊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不晓得在座有几位，你真正的相信万物的结局快尽。有多少人你真正这样相信？他没有多讲很多话，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。有多少基督徒你真正的相信耶稣会来，你们信吗？信吗？真信吗？好，弟兄姐妹，你要非常的坦白面对你的信仰的问题啊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有几位你真信耶稣会再来？你跟我真信耶稣要快再来吗？那这两个问题，第一个你信不信耶稣再来？第二个你信不信耶稣很快要再来？哎呀，每一个基督徒真是要审查我们的信仰，信不信？信不信他很快再来？我们都信，对吗？好了，假如我们真信彼得这个人很好，他没有多再讲，然后他就讲下面那些话。基督徒应该会信耶稣再来，基督徒应该会信耶稣很快会再来，但是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？下面这些话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万物的结局近。彼得下面讲的话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位再来的主啊，真是老经验，不花太多时间跟我们辩论耶稣是不是再来，他就是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你应该怎么样预备主再来。所以我刚才问大家，你信耶稣再来吗？信他很快再来吗？假如真信，你跟我应该准备好去迎接他，这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心态。好了，怎么样预备主再来呢？彼得怎么样来告诉我们呢？那再回来看圣经好吗？第七节，万物的结局尽了 stop， 然后下面他就告诉我们，你们要谨慎自守。我刚才听大家领我们唱诗的时候，我稀奇忽然间有最后一首是万物的结局近，我从来没有唱过，很好，太好了。怎么样预备主再来啊？第一，他说谨慎自守。请问什么叫谨慎自守？是关乎哪一方面的事？哎呀，这个圣经真好，谨慎自守，可见是针对谁讲话？自己，看见吗？一个人假如你真信耶稣再来，真信我们要去面对他，第一件事要弄好的，要弄清楚的，就是我的问题，要处理好你自己的问题。这真是彼得的老经验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人常有一个毛病，我们常喜欢犯一个毛病，请问我们有什么毛病？喜欢理别人，喜欢管别人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我们的毛病啊？ 那 我想请问弟兄姐妹，听到的时候，请问你怎么听呢？我碰见好多人跟我讲，他说牧师，你今天讲的道，哎呀，他听的最好了。有不少人告诉我，哎呀，很可惜他没有来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心，有没有试过？嘿，这篇道啊，哎，你就是对他最好了。可见我们人的毛病啊，好管闲事。彼得的老经验告诉我们什么？万物的结局近啊，信不信？假如真信的话，第一件事处理好的就是你个人的问题。请问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不是传福音呢？应该是传福音第一嘛。那听好哦，我不是不要大家传福音，乃是彼得在这里第一件告诉我们，你要处理好你自己。为什么？请问为什么？真理给我们看见，你之所以第一件是处理好你自己，因为有一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，是谁去见他？是我去见他。跟他有关吗？跟他没关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你记得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吗？假如你们读过约翰福音二十一章，你记得彼得打鱼去了，记得吗？那天晚上他打不到了，然后从第十五节，耶稣就在海边跟彼得来谈话，那段话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。耶稣就问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记得吗？记得那段圣经吗？记得哈。然后我们的彼得就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然后我们的主耶稣三次就告诉他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牧羊喂养我的羊。我们都很清楚的。哎，最奇妙的一个对话是怎么样？好了，讲完这三次，彼得就忧愁了，记得吗？然后耶稣就告诉他，你少年的时候怎么样随意往来，老年的时候人要带你到不愿意到的地方去。彼得愿意吗？彼得愿意。但是圣经非常妙的地方，就是当耶稣讲完这个事的时候，彼得忽然间向后看。经文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，彼得就看见约翰在后面跟着。我不晓得弟兄姐妹，你们有这段经文有没有印象？看见约翰跟着了，彼得讲什么？那彼得就说，主啊，这个人将来如何啊？记得吗？因为耶稣说，你少年的时候你随意往来，老年的时候人要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好，你跟我呢？彼得说，好，我跟你不错。但是忽然间看见约翰，他就说，主啊，那将来他呢？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说，这人将来如何？哎呀，下面那句话，与你何干呢？哦，弟兄姐妹，你读圣经啊，你就读出那个真理来啊。连彼得，这个是彼得嘛，好多年前嘛，耶稣刚刚复活嘛，他就管了，管谁？将来约翰如何？耶稣说，这个人将来如何与你没有关系。然后耶稣又加句话，你跟从我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记得哦，假如我们真信耶稣要再来，第一件事要处理好你跟我个人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天我要再站在主的面前哦，我要面对面见主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你们信不信呢？哎呀，基督徒们呢，信不信一天我真是要站在主的面前？最近这个礼拜有两个人，不约而同的跟我讲一句话。一个是从外州打来，八十几岁，
他外祖打来，他跟我讲什么呢？他说，牧师啊，我很感谢主，他向我报平安。然后那个话最后他就告诉我，他说，牧师啊，我洗礼60多年，然后他下面那句话还叫我觉得非常的警惕。他说，我洗礼60多年，但是我对我的信仰糊里糊涂的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你洗礼了没有？你们是洗礼还是浸礼的？洗礼的啊，浸了啊。 OK， 浸了没有？浸了。那你跟我的信仰如何？他浸了60年，糊里糊涂的。然后他说，后来来到美国，到了教会，慢慢查考圣经。哦，他说，我现在才明白，到底信耶稣是什么事。这是一个，80几岁。啊，另外一个70几岁也跟我讲，他说，牧师，我也洗礼60几年。奇怪的，两个都跟我讲洗礼60几年，他又跟我讲，他说，牧师啊，我过去这些年呢，我真是糊里糊涂的。这两个人讲的话，对我来讲，对我这个牧师来讲，我觉得非常重要。原来我们的羊群里头有最少两个是糊里糊涂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你跟我信不信，有一天我们要站在我们的主的面前，信不信？还是糊里糊涂的？信耶稣很好，这些基督徒都很相爱的，都蛮不错的了。不是，不是为了这个信耶稣，要清清楚楚知道，有一天我站在主的面前，既然站在主的面前，第一件事是不是要处理好我自己的问题？那老经验的彼得讲到处理自己的时候，请问他怎么样告诉我们？要谨慎自守。什么意思？很简单嘛，谨慎自守就是你跟我要非常怎么样，非常小心，对吗？我们做人要非常谨慎。哦，所有的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是很好的，非常谨慎的做我们基督徒，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好了，那么谨慎自守当然是很多很多方面了，对吗？哎，弟兄姐妹，你跟我觉得最难、最最难守住自己的是什么？你们觉得最难的是什么？嘴巴，对吗？对的，这是雅各讲的。雅各书告诉我们的真理，我们这个嘴巴不晓得为什么，雅各说是百体里头最小的。但是那个影响力却是最大的，是吗？但是这个嘴巴，我们这个舌头是最难管的，管不了啊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彼此劝勉，好不好？假如我们真是相信有一天我要站在主的面前，要谨慎自守，要小心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那么小心，怎么小心呢？守住我们的舌头。雅各告诉我们，假如我们守住舌头，我们就是什么人呢？就是一个完全人。看见没有？啊，这个圣经，我读圣经，我越来越喜爱圣经。圣经讲的话，每一句都是那么精彩的。你守住这个舌头，就是完全的。 那弟兄姐妹，我想请问，我们在教会里头讲话小心吗？小心吗？那比较谨慎对吗？在什么地方我们讲话最不谨慎？回家，对吗？一到家里面，哎，我们讲话就特别放松的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就是因为我们在家里面没有谨慎自守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家庭生活不美满，不理想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我们当中是不是绝大部分都从中国来的是吗？我们西区圣道堂有一个团契叫普通话团契啊，我跟他们相处十几年，我学会一件事，原来他们叫我们的配偶，我们中国怎么称我们的配偶啊？爱人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发明的这一种讲法是最好的。这是谁？这是我的爱人，是吗？美国人说这是我的蜜糖，我的甜心。我们中国人说这是我的爱人，好不好？这个名称好不好？太棒了。哎，我们的爱人可爱吗？问题就在这里，可爱吗？为什么不可爱？从前你为什么娶她？从前你为什么嫁给她？因为她可爱啊。为什么现在不可爱？很多时候往往就是因为我们在家里面没有谨慎自守，对吗？我们讲话你不守住，爱人变成不可爱，那很惨。这是谁？这是我的爱人，我不爱他，很苦的哦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记得，真是要记得，在教会你看见我你怎么讲？你会不会客气啊？会哦，你一定会客气。哎，刘牧师你好，很客气的。你不敢在我面前或者在弟兄姐妹面前你乱讲话的，不敢的是吗？不过当然也有人乱讲话，普通来讲我们不会，但是回到家里有的时候就来了，没有谨慎守住我的舌头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我不是要你们这样，我乃是我自己这样追求。我追求什么？我追求对刘师母讲话要小心，真的，我就是这样追求。我追求跟我的孩子们讲话我要小心。我讲话不是讲我讲的道不是讲给你听了，我希望你们了解，这真是我追求一个方向。到圣道堂去过的人都见过刘师母，见过没有？好不好啊？好，刘师母真好，这是真的。刘牧师好不好啊？还好了，真好跟还好是一点分别呢。他是很好，我是还好了。我们两个都是好人，对吗？两个好人相处有没有问题出现？有吗？有的。有问题出现的时候， 小问题越弄越大，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？
是因为嘴巴的问题。
Shut up， 我们男人最喜欢 Shut up， 你讲得多神气啊，闭嘴。我们男人常常你懂什么？
我们的丈夫有没有跟我们讲这句话？
你懂什么了？小心了弟兄姐妹，你这句话讲得很神气。 Shut up， 你懂什么？这句话伤了你爱人的心，它里头 一条伤痕，
是吗？
哎，我们的太太有没有跟我们讲讲话伤了你的心呢？有吗？也有。谨慎自守啊！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吗？将来有一天我们在主的面前，要在神的审判台的面前，我们所讲的话，圣经怎么讲？一句一句都供出来，信不信？一句一句都供出来，你们信不信？曾经有人问我，他说牧师不可能啊，我一生讲那么多话，怎么会一句一句都供出来啊？全世界那么多人，主怎么记录我们全世界那么多人的话？可能吗？可能吗？今天我讲到有没有录音？有吗？要命！录音机谁发明？人发明？人聪明吗？聪明，神聪明还是人聪明？答案的立刻就出来了嘛。录音机现在越来越小，对不对？现在不是录用录音带，用什么啊？用数码是吗？你看这么小。信得过神在宇宙里头，他有一个录音机，信得过吗？我们人有限的头脑尚且能够发明这些东西，神能不能把我们每一句话都录出来？因为将来神要审判，根据什么？就根据我们所讲的话，根据我们所行的事，对吗？那怎么根据啊？你有讲过没有？没有，我们一定说没有的，是吗？好，神说没有，你听啊。哦，弟兄姐妹，谨慎自守啊！我今天巴不得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真相信万物的结局近了。有一天我要站在主的面前，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，第一件事要处理好的就是我怎么样去见他。彼得告诉我们要谨慎自守，守住自己，好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彼此勉励。除非我们不相信主会再来，假如我们真相信，真相信他很快再来，预备好自己，好吗？我们彼此勉励，守住自己。好，第二，第七节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警醒祷告。那第二件事，他提到祷告，谨慎自守是关乎你自己，祷告是关乎谁呀？祷告是关乎谁？祷告是关乎我跟神的关系，看见吗？假如一个人真相信我们的主有一天 很快要再来，我们要处理好的就是我跟神的关系。而每一个基督徒真是要好好检讨我跟神的关系好不好。好了，请问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好不好怎么看得出来？怎么看？有人曾经跟我这样讲，假如一个人啊，他跟神的关系好不好，有一个人跟我讲，他说就看这个人有没有奉献。对吗？不全对，但对不对？也对哦。你不要说绝对不对。一个人真跟神的关系好，他一定怎么样？他一定奉献，对吗？你爱神嘛？你爱神要不要？要不要奉献给神呢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你们有没有奉献？奉献多少？你们奉献多少？那教会不讲了哦，不讲个人的。那奉献是教会奉献还是你个人奉献？每一个人奉献给主嘛，对不对？奉献多少？十分一，对吧？啊？是不是弟兄姐妹，你们都奉献十分一呢？每一个都是哈？好。OK， 十分一了。是全部了，全部了，那是我们的十分一了，三千多块就是我们的十分一，是吗？哎，你们一个月赚多少钱？奇怪哦，啊，一个月我们教会加起来就有3万多块钱，我才不信。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好不好，有的时候真的要看他的奉献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当然我们说，奉献没用，我们这个神州教会没有什么用。我的意思没有什么啊，假如要盖礼拜堂，要不要奉献啊？可能就那个钱就来了。这现在没有什么开销嘛，所以就好了好了。啊，其实啊也不是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一个人假如我们跟神的关系好，我一定爱他，爱他一定怎么样？要奉献给他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你也不要看这个奉献。因为怎么样，在我的经验里头，有的时候我们是奉献的，但是怎么样呢？不一定爱神。我有一次很丢脸的一个经验，很丢脸。我现在讲起来我都觉得不好意思。我到一个教会讲，去聚会，不是去讲道，去聚会。他们崇拜的时候有奉献。他们那个奉献的方式就是传那个袋子，你们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你们是放在后面的，太好了。他是传那个袋子，我就看着那个袋子一路过来，我就伸那个手到那个口袋去拿钱来奉献，因为我去那不是我的教会，是我是去听到。那我就在那里奉献，一抓到一个钱，哇，好大的，我把它放下去，再找，哎，有第二个，还是大，放下去，我一直在那个口袋里面找。你知道圣灵怎么对我讲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 我说我在奉献。他说你在干什么？我说我在奉献。圣灵真是第三次对我说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在奉献。哦，圣灵告诉我，你这样奉献的吗？在哪里算的吗？哇，这个太多，这个太大。圣灵怎么跟我讲？到后面去拿。什么到后面去拿？不是后面那个人能去哪里？你知道我们男人的那个钱放在什么地方？放在后面。后面是什么东西？后面是钱包，后面是钞票。他说到后面去拿。那我不是每一次你奉献都要到后面去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过那一次神真是给我们看见，我真是丢脸。我已经做传道，你知道吗？去听到，去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听到，哎呀，我在哪里算算？哎呀，你怎么做传道了？你奉献给你的主，这样在哪里算的吗？其实啊，奉献应该奉献多少？奉献多少？十分一啊，还在那里算呢？哦，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真爱主，我们的奉献应该超过十分一，真的。那牧师，你是不是这样？是。我认识真理以后，我就觉得我应该怎么样呢？我应该我的奉献应该是在教会里头，在信走在信徒的前面，对吗？我的奉献应该是走在信徒的前面。那个走在信徒的前面，不是数码的问题，乃是比例的问题。那当然，你们一年赚100万。你奉献十分一，我追十年都追不上，对吗？但是我的比例，我应该走在信徒的前面。假如我们真爱神，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奉献十分一应该吗？超过十分一应该吗？应该的。所以跟神的关系，哎，可以从奉献那方面看，但是也不最准确。好，请问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好不好，不是看奉献，应该看什么？怎么看得出来？彼得的老经验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好不好，看什么？看祷告，对吗？为什么是看祷告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不是看奉献？为什么不是看他有没有来聚会？乃是看祷告。因为祷告是你最个人的那种的状态，是最隐秘的，是吗？你祷告了，有没有祷告，外面看不出来的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一个听了一些人讲话，我悟性他讲的是对的。他说，假如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好，他常常祷告，常常祷告，由他的脸发光，他会亮的。我以为这是真理啊，因为有没有跟神的关系好的，他的脸发光啊？有吗？有啊，谁啊？摩西。但是不是真理啊？不是，我听错了。但是我祷告了，我去照镜子，哎，没光，没亮。祷告了也没有亮，是吗？哎，所以弟兄姐妹，祷告是你最个人一个密室，一个隐秘的一个状况。跟神的关系好不好，不是看外面， 是看你隐藏的那一部分。隐藏的部分是什么？是祷告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有没有祷告？有吗？有祷告啊。哎，你小心了，彼得不是讲祷告，祷告上面还有两个字，警醒祷告。你看这是老经验。我们有没有祷告？有。我很少看见基督徒不祷告，对吗？一个基督徒啊，最普通的基督徒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把基督徒分等级啊，最普通的基督徒每一天祷告多少次？多少次？最普通的，最普通，多少次？三次，是吗？哪三次？啊，三餐哦，三餐。有没有祷告？吃饭有没有祷告啊？有啊，虽然是很快，还是有祷告嘛，对吗？哎，好一点的基督徒多少次？五次，对啊。怎么五次？早晨起来祷告要不要？晚上睡觉要不要？那加三餐就五次了，对吧？有没有祷告？都有啊。你看这个彼得讲的真好。不是没有祷告，我们欠的是什么？警醒祷告。什么叫警醒祷告？请问什么叫警醒祷告？我们都会讲的这个话，什么意思？警醒祷告不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睡觉，不是。那什么叫警醒祷告？什么叫警醒祷告？警醒祷告的意思就是说，当我祷告的时候，我那个心在我的祷告的上面。什么叫警醒祷告？警醒祷告就是当我祷告的时候，我所讲的真正是我心里面所想的。那不光是不睡觉的问题，乃是我祷告的时候我非常小心啊，跟上面那个警醒那个字差不多的，非常的谨慎，非常的小心，因为我讲的就是我心里面所讲的。我们欠的祷告就是这样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口里面讲的不是我们心里面所想的，有没有？我年轻的时候在菲律宾，在闽南人当中传做牧师，他们闽南话有的时候讲起来很够气派。他们讲到我要感谢主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怎么感谢主？我哇心哇心就是满心，我满心感谢主。哇，这个厉害哦！这不是感谢主，我满心感谢主。什么叫满心感谢主？那个心里面就充满了感谢。气派吗？很够气派。那问题在哪里？你是不是满心？口里面讲的不是我心里面。我现在一直追求一件事，我真的追求一件事。我追求什么？我讲我祷告的真是我心里面。什么时候我学会这样一件事？于是一个我很好的那个同工，是我中学就一个同学，后来我们两个都做了传道啊。后来他我们好多年以后再相逢啊，他就跟我讲，哎，他说刘牧师，我们一同去喝一杯 coffee 啊，因为他在美国久了就喜欢喝 coffee。我说好啊，那么我们去。去的时候呢，
他就要 coffee， 我就要一个 ice cream。好，拿到那杯 ice cream， 你知道我做什么？他送来，你知道我做什么？就吃。
我那个弟兄啊，他说：“哎，刘牧师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”
我说：“干嘛？”他说：“来祷告。”
哼，我觉得吃 ice cream 祷告。
他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讲什么？他说：“刘牧师。”他说：“我现在觉得，我喝一杯 coffee， 吃一个 ice cream。”他说：“我里面真是觉得这是神的恩典。”那下次记得吃 ice cream 没有祷告，你不要觉得犯罪哦。
我的意思乃是说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为这个 ice cream 祷告的时候，你的心真是觉得这是神的恩典，这个叫警醒，好吗，弟兄姐妹？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真是我的心跟我的祷告是配合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跟我跟神的关系一定是很密切的，因为你发现每一件事你都是对准神，每一件事你都觉得这是恩典，每一个祷告你都是向着他。我告诉你，你跟我的关系，跟神的关系一定很好，跟神的好关系，这个人的生活一定也好，是吗？啊，这是一定的。好，这是第二件事。好，第三件事，第八件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。这是万物的结局尽的第三件事要处理好，切实相爱。请问是跟谁的关系？跟谁的关系？跟弟兄姐妹的关系。那第一是你的问题，第二你跟神的问题，第三就是你跟弟兄姐妹的问题。哦，当我们真知道我们要来见我们的主，那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是要预备好我跟弟兄姐妹那个关系，要摆在神的面前。好，跟弟兄姐妹那个关系要有什么关系啊？相爱，对吗？要相爱。哎呀，这彼得这个人呢，真好。他讲到相爱的时候，那他讲到相爱的时候，他又加两个字，加了什么？切实。什么叫切实？什么叫切实？切实就是实实在在，对吗？啊，奇怪啊，彼此相爱这个道理谁先讲？在新约里头，耶稣讲，保罗讲不讲？保罗也讲了，约翰也讲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彼得也讲了，但彼得讲的时候他加两个字，切实，要实实在在。所以这真是老经验了。彼得告诉我们不是讲相爱，彼得乃是告诉我们要实实在在的相爱。好，请问怎么才看得出是实实在在的相爱呢？怎么看得出来？这个圣经讲得很好，你再回来看这个圣经。好，那在第八节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然后第九节就具体告诉我们了，你们要互相怎么样款待。相爱不相爱啊？一个很具体的看见，就是我们有没有彼此互相款待。什么叫互相款待？
OK， 请吃饭。啊，我们有没有彼此一同吃饭呢？有没有？有啊，你请他，他请你。啊，我常常讲那个请吃饭不必吃大餐，吃披萨，对吗？我们可以买一个披萨回来 ，Costco 的多少钱？很大的一个，多少钱呢？3块，10块 ，OK。10块一个大个，买一个回来，我们就彼此款待，那真好了。但是其实彼此款待这个字，它原来的含义是什么？不是吃饭，吃饭当然是很好，因为假如能够相爱，才能够同台吃饭嘛，是吗？所以很好的哈，我巴不得我们常常彼此请吃饭。但是这个款待这个字就是接纳，相爱不相爱，就是看我们能不能彼此接纳。你能够接纳那个人，你才能够请那个人到你的家吃饭，对吗？你不能接纳那个人，不要说吃饭了，很难的。所以互相款待的意思就是能够接纳人。哎呀，这个真很难啊，弟兄姐妹，你们能够接纳我吗？能不能啊？能不能啊？当然能了。为什么你们能够接纳我，知道吗？因为我是客人，对不对？问题不是客人，能不能接纳我们这些弟兄姐妹？你隔壁那个能不能接纳？能吗？不容易哦，不容易。为什么我们不容易接纳？因为他有很多问题嘛，他有很多作风，我们受不了嘛。他讲的话很厉害嘛，对吗？哎，爱能够，他前面讲什么？爱能够怎么样？遮掩很多过错嘛。你有爱的时候，你就能够，他的过错都能够怎么样？都能够遮盖起来了。所谓遮盖起来，就是不去算了。你知道吗？遮盖这个含义就是不去算他，你不去算他的那个问题的时候，你们就能够接纳他了。这个关系是这样的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教会里面的，真是不要算我们的弟兄的姐妹那些的毛病。你一直算的时候，你真是没有一个人在我们的眼中你可以接纳的，对吧？假如你算我的毛病，我告诉你，我讲到这几分钟了，你已经找出我很多毛病来了，下次不请我了。真的不要算，除非他是怎么样，他的真理，那些绝对的真理是错误的，你不能接纳，那是真的异端，你怎么能够接纳，对吗？啊，他 那些犯罪又不悔改的，你怎么劝都不悔改的，哎，你那个就一些的问题哦。那么其他我们弟兄姐妹中间，我在教会里头牧养这40年里头，我不晓得你们觉得基督徒可爱吗？神州教会的弟兄姐妹可爱吗？不可爱。奇怪，我觉得你们很可爱，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可爱，真的。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基督徒不可爱呢？原来我们的毛病就在那里算，算他，你一算的时候，这个人一定不好，而且我们算的都是蒜头。小事，对吗？我们当中这些弟兄姐妹有谁是捉奸犯科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嘛。有没有杀人犯在我们当中？没有嘛。有没有异端在我们当中？没有嘛。
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不能接纳呢？奇怪。哦，他的意见很强，他的意见强就让他，让他意见强了，让他发表了，发表到只有一个人讲了，不必这样算了，弟兄姐妹。我一直鼓励我要看我的弟兄，看我的姊妹，他们那个优点。这句话我们大家都讲了，但是我们不做，是吗？潘弟兄好不好？你们说好不好？有没有问毛病？没有啊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要找一定找得出来，但是我们不去找他。不要把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弱点把它放大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吹毛求疵，这句话很好，那个疵是小毛病，对吗？但是我们怎么找那个小毛病？吹那个毛。你们有没有去买鸡？有没有去买鸡？去买鸡就吹嘛，哦，吹啊吹吹啊，没有了就一般。我们专做那个吹毛求疵的事，是怪不得不能彼此接纳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愿我们都准备好，好吗？其实啊，你算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个优点，每一个都可爱，是吗？老实说，我对你们很大的期望，我对你们很大的期望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？我对神州教会，虽然不是我做牧师，我对你们很大的期望。我有的时候有人我介绍到你们这里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们都是我们中国非常优秀的人。我不是讨你们欢喜才这样讲，你们都是中国非常优秀的人才，影响中国的可能就是你们。假如我们这一群人好好的扎稳我们的信仰的根基，好好的信耶稣，好好的能够准备好我们建筑，彼此来建立我们这个信仰，彼此能够建立我们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很强大的教会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将来的影响力真是无可限量。其实圣道堂留不住，不大留得住，好像你们这样年纪的人，你知道原因在哪里？因为我们讲到要翻译，我讲普通话，他要翻译做广东话，听翻译真是烦啊！不是我讲的不好哦，就烦嘛。是吗？所以他们礼拜六来，礼拜天就是不来。虽然刘牧师讲的蛮不错，不来就是不来，烦。所以我对你们期望很大，不来西区圣道堂不要紧，来神州要紧，在这里能够好好的建立一个强大的教会。会影响中国，要彼此相爱，好吗？好吗？我讲到几点？还有五分钟，真的哈、哦？
没有关系吗？下面还有很多节目嘛，啊，没有了啊。彼此切实相爱就是互相款待。怎么切实发呢？他又讲一个很具体，不发怨言，看见没有？这个老经验，彼得的老经验，不发怨言是彼此实在相爱。哎，我们人是不是一个老毛病，喜欢做什么？发怨言，是吗？什么时候发怨言？请问，一不满意就发怨言。什么时候你不满意？啊，就是看见不如我意，不一定做错的啊，对吗？做的事情不如我的意，我就不满意。当我一不满意的时候，我们就跟着就怎么样？就发怨言。一发怨言，我告诉你，怨言是破坏我们中间的关系，你们信不信？什么地方有怨言，那个怨言一出来了，我们中间那个关系就会被隔开。而当我们的关系一被隔开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不能够相爱。所以不要小看这个怨言，好吗？那弟兄姐妹，我这样讲，这也是我追求。我做牧师，我一定要告诉我自己，你不要发怨言。我不晓得是谁做领袖，我们这些做领袖的，你首先不要发怨言。我一发怨言，整个西区圣道堂就没有了。我一发怨言，整个神州教会就没有了。你小心，一发那个怨言一出来，我们的精神都被分散、散漫。那么有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不发怨言怎么办？你里头有没有气？有没有？有啊，那怎么办？警醒祷告，把你里头的气带到神面前，好吗？我们住在美国很好，地方太大了，是吗？哇，假如是我是香港来的，香港太小了，都你都没有地方走。这美国真好，哦，你很多气跑到哪里去？ Santa Monica Beach。对着那个太平洋，为什么这样？我神啊，那个气出来了。我不是开玩笑，真是一个牧师，他里头很多怨气，他差点神经崩溃。牧养教会真是很可怜，那精神崩溃。那他做什么？那个气闷在里头，你不出来很危险，会爆炸。但出来又伤人，在教会里面这些人不听我的话，他们都跑掉了，你不能发出来，那怎么办？他开车到一个树林啊，到这个树林一个人都没有，到没有人的地方才好啊。你觉得要不然人觉得你神经病？没有人的地方，你告诉神，哦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是相爱，这个是实在的相爱，不要发怨言，好吗？好吗？我们神州有没有什么事不满你的意呢？有没有？有吗？要不要发怨言？不要了，带到神的面前祷告神，神替我们解决，好吗？这是彼此切实相爱。好，最后一件事， 第十节，个人要照他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万物的节就近，我们要去见主。彼得这位老经验的使徒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做一个好管家。好管家是跟谁的关系？警醒祷告是你的，谨慎自守是你个人的，警醒祷告是你跟神的，切实相爱是你跟弟兄姊妹的，好管家呢是你跟教会。一个真正预备要迎接神的人，一定要处理好我跟教会的关系。那我跟教会应该有什么关系？请问你在教会里头要做什么？做管家啊，不是做管家，乃是一做一个怎么样的管家？好的管家。管家有好有不好，彼得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好的管家。好的管家是怎么样呢？请问好的管家是怎么样？要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来好好的管理。意思是说，每一个基督徒啊，在教会里头啊，我们跟教会里头应该有一个关系是怎么样？要把神给我们这种的恩赐应该怎么样拿出来来服侍神。你往后面读下去，他说假如有讲道的你就怎么样好好讲道，有服侍的你就怎么样呢？要好好服侍。好，所以大家的要拿出你的恩赐。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恩赐？有吗？有恩赐吗？那我们中国人的毛病也是我们的优点。我们的毛病或者我们的优点是怎么样？客气。你有什么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你会吗？啊，没有了，不会了。其实很会，是吗？这是我们的优点，也是我们的毛病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有恩赐吗？啊，你摇头。有恩赐吗？有吗？不要太快说没有，不要。有没有恩赐？你试过才知道，用过才知道，对吗？有没有恩赐啊？我告诉你，圣经的真理就告诉我们，你回去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，那里是讲到圣灵给我们的恩赐，对吗？当一个人真正在基督里，他是在圣灵里面，圣灵就按着他的旨意把不同的恩赐怎么样呢？分给我们。每一个人都有圣灵所给的恩赐，当你真的归入耶稣以后，圣灵一定给。那圣灵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干什么呢？就是要我们彼此把那个恩赐拿出来服侍这个教会，建立这个教会。恩赐不同，但是我们都有，好吗？那所以大家就试试看呢，你有什么恩赐？有讲道的恩赐有没有？试试看。好，有没有教导的恩赐？试试看。好，假如没有教导，没有站讲台的恩赐，服侍是在什么地方呢？是讲台下面的，对吗？教导讲道是讲台上面，那个服侍是在讲台下面。无论是讲台上讲台下，我们都有恩赐，最要紧是拿出那个恩赐来做好好的管家。假如每一个人都拿出恩赐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教会就很多恩赐。假如我们大家都拿出那个恩赐来服侍，我也
我牧养教会那个经验里头，我就发现假如每一个人的参与侍奉，那个教会少事情。假如我们不拿恩赐拿出来来服侍，光是回来坐坐来参加聚会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就很多话说。你们不晓得你们同意不同意我这个讲法，假如我们不做事，你很容易就讲话，因为你回来坐在哪里，一回来坐在哪里，你会用什么？用眼睛看，是吗？用眼睛看的时候，哎，一用眼睛看就发现很多很多问题来了。一发现很多问题，你立刻就用什么来？用嘴巴，是吗？假如你参与侍奉，哎，你知道侍奉的难处，你会少讲话。你们觉得讲道容易吗？容易吗？不容易啊。会批评人不会讲道吗？会吗？会。什么人最会批评人不会讲道？就是你不讲道的人。真的，我还没有做传道以前，我很会批评的，这个一流，那个二流，那个三流，那个什么地方讲错。当我开始讲道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哇，讲道是怎么一回事？难哦，真是难。那所以我做了传道以后，你知道我的心态是怎么样？讲得不好的我同情他讲得不好，讲得好的我欣赏他讲得好，我喜欢听到。我现在因为我讲过道，我才知道讲道很难。你们做过主席没有？教会主席做过吗？谁做主席？现在你做主席难不难？难不难？你会批评做主席的吗？你做过主席，你就不会批评那个做主席。你讲过道，你就不会批评那些讲道，真的。所以这个是彼得的老经验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信不信？假如我们真信，你就要做恩赐的好管家。当我们把我们的恩赐都服侍教会的时候，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我们的教会就很多恩赐，很多人手，很多人才。当我们做恩赐的好管家的时候，我们里头这些杂音呢就少很多，那个教会就往前走。当我们做恩赐的好管家的时候，我更告诉弟兄姐妹，有一天我见主了，我才能够交账。听过交账这个名字对吗？都要交账的，弟兄姐妹。我刚才讲，我对你们的期望好大，因为你们都是优秀的人才。记得圣经有一句话怎么讲？多给谁，下面怎么讲？就向谁多要，你们要命，你们那么优秀，神要你们交账，要交得多。那不要因为我讲了这句话以后，我就不读圣经，好叫我对圣经不熟，你不必交账。多给谁，要向谁多要。我们有一天都在主的面前交账，就是因为我对准主要向他交账，所以我觉得我的侍奉我要非常小心，要谨慎。那弟兄姐妹，但愿彼得这几节圣经今天提醒我们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要准备好去见我们的主。四方面，第一个处理什么？我个人。第二个，处理好我跟神的关系。第
第三个，处理好我跟弟兄姊妹的关系，再来处理好我跟教会的关系，好吗？那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留下圣经，圣经是你的话，圣经是真理。天父，我们更谢谢你，你留下圣灵，圣灵是真理的灵。天父啊，你这个真理的灵会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孩子们的心里面，你的圣灵会帮助我们明白真理，你的圣灵更赐我们力量去行真理。愿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所谈论彼得所留下这个圣经的话，你的圣灵帮助我们。哦，神啊，你的仆人讲的不完全的地方，我恳求你用你的灵继续对我们讲话。哦，天父啊，你的灵不要放过我们，你的圣灵要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哦，起极大的变化，好叫我们每一个人在真理的圣灵的教导引导底下不断的进步，引导我们整个教会向前进步。神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的灵在我们这里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